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26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现在每天打到，就是平均啊，每天打掉俄罗斯110万桶的炼油能力。现在已经打炸它至少10个炼油厂。导致俄罗斯那天我们说到已经损失了 13% 的炼油能力，现在路透的报道已经打掉了它 17% 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另外呢，俄罗斯乌克兰这两天获得了强劲的支援，一会儿咱们看看这个报道。那说到川普，说到贸易战，他在描述李在明来访，他在和记者见面的时候谈到了中国，这里边呢信息比较混乱啊，这里边呢提到了一种新的威胁，稀土他敢不给，他不给的话我给他加200%的关税等等的吧。另外呢他又说了一个啊，我谁说我不允许中国留学生了，我允许啊，60万留学生怎么怎么样。那因为现在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大数是30万，或一下60万，难道要翻一倍吗？很多人很振奋，有可能啊，这一下呢，那到美国上学去吧，一下大家都找到出路了。这件事怎么回事呢？你把它的上下文前后的联系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说我分析的结果，到底是新威胁还是留学生翻一倍呢？我给大家一个说法。另外说到贸易战呢，把广东彻底是打趴下喽。这是金融时报。他们到现场是做了一些采访，情况是很惨的。在这里边呢，我们是有一些评论，包括中美之间也有一些新的动态啊，一会儿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最后呢，有时间的话给大家介绍一篇好文。最近呢，从吴国光先生包括一些其他的政治评论人士都在分析和评论习近平眼下上演的这场政治大清洗。那天给大家讲嘛，总共700-800万个干部，好，去年一年干掉了89万，因为能入中纪委法眼的那必是干部嘛。好家伙，一下每年照着10%这么收拾，这个可是够厉害的。但是邓玉文先生呢，他在里边他点的比较清楚，也就是习近平这种政治清洗和以前斯大林式的毛泽东式的政治清洗呢还不太一样，他还是有他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的。一会儿呢咱们看看他的这方面的论述，很精彩。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呢我们先说韩国这件事呢，很有趣。李在明呢带着大队人马去白宫，但是背景一上来就不太妙，看起来这小个子要威啊，当时看着是要出事的架势。因为就在这之前呢，川普接受采访，他在那儿念叨碎碎念，说韩国这新政府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做了这些事呢？说他们突袭了教堂，还闯进了美军基地，甚至还拿走了一些信息。教堂是怎么回事？有这种教堂是支持尹锡悦的啊，可能有检察官到里边确实是干了些什么，还闯美军基地。川普讲，我们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儿。说韩国的新总统马上就要来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我期待会见他，但我也要说清楚，刚才说的这种行为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我得把这事儿跟他问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嚯，大伙儿一看这李在明要悬。结果呢过了那么2-3个小时，川普发了个帖，说韩国到底怎么回事，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清洗或者是革命，我们不能在那里做生意，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今天要见这位新总统啊等等。那大伙儿一看这不山雨欲来吗？完了。结果就在2个多小时之后，川普呢在白宫亲切会见了李在明，场面呢一看很正常，川普呢迎到了大门口，在那儿迎接， 热情问候，看起来蛮正常。当然这时候有人注意到川普和李在明在握手的时候，他的手背啊有一块乌青。前两天呢用那个我估计女士什么化妆用的一种粉底啊给涂过啊，结果今天可能忘了涂了，因为在白宫嘛，他何必呢，那块乌青非常的明显。当然后来白宫发言人解释说，总统每天握手太多啊，这所以说导致的。难道你们家总统用手背去跟人握手吗？那块握手也碰不着啊。现在两种说法，一个是他那腿特别粗，可能他那个啊，有的我看到过那种老年人，他是一种特殊的病啊，他那个皮下出血，不光是腿了，手啊、四肢可能都会有啊，有这种情况。另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说，川普可能要定期输血，因为他那个位置正好是静脉的位置啊，这个不知道了啊，这是一个插曲。和李在明这一握手，还握出这么个新闻来。然后一看前面气氛这么紧张，背景不妙啊，哎，结果李在明大概是学习了之前普京和那些欧洲领导人的套路，上来就给川普上了三招，有两招效果好，有一招一般。咱们先说啊，一上来就赞扬这个金碧辉煌的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金色的装饰漂亮而美丽，体现了美国的尊严。嚯，这可挠到了川普的痒处，就让人家夸着，你看我弄的这些啊，我估计好多都是塑料的，就弄成那个金子的颜色，我就要那个土窃的这个土豪的这种感觉啊，他非常高兴。另外呢，李在明赞扬他在世界各地推动和平啊，特别是最近呢道琼啊各方面指数都创下历史新高，你很了不起。这川普一听，这算是个懂事儿的，那、说的挺好。这是一招，下一招呢就不太，有点小问题。我看了那乘客的画面，把我给逗的。李在明呢，因为他英语表达不是特别行，他能简单说几句。李在明呢是一个本土政客，他没有到外边留过学啊，不像老尹他们啊。所以说他英语口语眼巴前那几句还行，说多了就不成了。他说韩语，他说我期待着你和金正恩委员长见面，在朝鲜建造一个川普大厦，并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当时川普听着就有点，你这啥意思？你再看旁边那万斯，那眉头呜就皱起来了，这是啥意思？这包袱没响啊。最后呢，当然川普啊，我跟金正恩关系还不错，今年有时间还是要去啊。川普自己给解了这个扣，但是这包袱没响，这梗不太成功。下一招就来了，这一招是大成。李在明接着讲，那如果川普是总统的话，那北朝鲜根本就不敢发展核武器，就因为在你短暂的离任的这四年啊，中间你第一任期他怎么没敢，中间这四年朝鲜进一步发展了核和导弹的能力，导致现在半岛局势出现了恶化。结果他这个奉承打到了痒处，如果我要在的话，这世界什么都不会发生啊，就这个逻辑嘛。如果我要在1930几年的话，二次大战都不会发生，都不会有希特勒啊，现在都是这种假设性议题嘛。说到这儿，川普立刻就接了这句话，这个应该在韩国这个智囊团的判断当中，川普果然就说，哎，如果那时候我是总统，朝鲜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然后李在明迅速把这个梗，把这包袱给抖开，表态支持，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这不是你说的吗？人家附和一句，然后他立刻给把这事儿给砸瓷实了。到这儿包袱响了啊，效果大好。三招下来，尽管中间的那梗有点不大成功，没听明白。尽管李在明英语不是太好，见面会进行的不是那么流畅，但现场的气氛还是不错的。 一开始那剑拔弩张发帖又骂街的那种紧张气氛荡然无存。最后的结果，目前看这次的访美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呢，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能随便去，李在明就算是熬过来了，就算是成功了。因为作为一个左派总统跑到川普的那个椭圆形办公室里边来成功脱身，没让他羞辱，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这次呢，就算是成功脱身啊，有这个意思了。来，那下边说说这个李在明到那儿都搞成了什么呢？这次呢，韩国方面说李在明主要有三个任务。这三个任务，第一个，修订韩美原子能协议，另外呢，下调对美的钢铝的关税，另外和美国和韩国企业在造船方面要取得重大合作，这是李在明这次去的三个任务。原子能协议这是个什么意思呢？韩美原子能协议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是在2035年才到期的。根据现在的规定，韩国必须经美方同意才能生产浓度低于 20% 的低浓缩铀，而且不能对核燃料进行再处理。啥意思啊？这是核电站用的。我们原来给大家科普过 20% 核电站就足够了。所以说伊朗当时你非要搞到 60%， 你告诉我你是要合理发展核能，你能说服谁啊？你离那 90% 武器化一步之遥。所以说韩国要，他不是说要跟朝鲜对标原子弹，他没必要，因为有美军保着他，美军就是他的核武器，所以说他没必要，我要搞核电站。所以说现在呢要把这个给修订，不知道这次成没成，但这次呢他提出来了。钢铝的那个他大概谈不下来，但是他在造船这方面，李在明出来那话口风就变了，韩国是美国造船的唯一合作伙伴，这是他出来是这么说的。川普当时讲，美国正在考虑把一些船舶就交给韩国，说韩国造船技术很好，他们也考虑在美国投资造船厂，帮助美国启动造船的流程，两边来合力。然后韩国呢准备在美国投1500万美元，然后希望呢把美国的造船业给拉起来，在美国雇佣大量的美国工人。韩国川普也讲，我们也会从韩国直接购买船只啊，然后呢让他们在我们这儿造船，让我们会重新回到造船业。所以说最后的这个话题李在明拿到了，他们取得了大的成功。这一点包括军事装备各方面啊，他们两边都没问题。所以说这一次呢，李在明就算是超额完成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还是那句话啊，作为一个左派总统，而且前一阵又把那个著名的右派总统尹锡悦给干倒啊，结果这个人今天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能搞成今天这个状态，很不容易。这三招啊没白预备啊，那可以了啊。最后呢现在对付川普基本就这几招，对他个人百般奉承，然后对美国啊千恩万谢，这你有这两点基本上就拿下一半。川普表示了啊，在今年的某个时间点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啊，具体安排他也没讲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啊。来，下边说说日本。随着中国93大阅兵越来越近，日本呢也有点不淡定了。昨天讲呢，跟欧洲各个使团啊也都在联系。谁在联系啊？他不是说跑到欧洲去联系，是日本驻华大使。今天我收到了这方面内部的消息啊，他呢就跟在北京的欧洲啊，包括亚洲的这些大使馆，他们都有一个圈子嘛，他们都有自己的群，人家在互相联系，咱们就都别去了，别给他捧那个场，因为他那些宣传都不是历史啊，不能给他一个扩大宣传的机会啊。他们在忙这事儿啊，不是说日本政府跑到欧洲去啊，弄个代表团在那串访的，那没有啊，都是在北京发生的。 说到这儿呢，是有这么一点小的说法了。我看有朋友呢也做出了这样的感慨，说到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结果人家在战后实现了文明的大跨越，是不但是什么全民医保、免费教育、社会福利系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交口称赞，而且的是国家形象啊，旅游，那日本现在是世界那非常厉害的，都形成了过度旅游，老百姓都受不了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太受欢迎。另外他的护照那直通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作为战胜国呢，这是战败国，战胜国呢80年民众经历了各种各样内部残酷的斗争和苦难，到现在仍然面临着看病难、教育难、996工作就这还难。另外护照免签的国家基本都是落后国家，发达国家有没有？有吧，就算新加坡这样的也有，那是凤毛麟角。所以说呢，有朋友就感叹，你说这80年下来到底谁是胜利者，谁又是真正的失败者呢？80年过去了，说到这场战争的胜负，难道不应该用现在的结果，用老百姓真正生活的福祉来重新衡量吗？到底谁输了谁赢了？你现在看，你正步踢得再标准，你的导弹飞机再相信啊，再先进，你就真的赢了吗？你真正这值得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去为此而感到骄傲、感到兴奋吧。所以说有的时候说到当年的那场失败，也可能日本反而浴火重生，中国呢后来没说嘛，二战打完全世界都开始盖房子，都开始重建了啊，中国这两边啊打日本的时候都不漏啊，这时候两边几十万大军又杀到一处，就当时进行了一场疯狂的内战。打日本的时候你们都干嘛去了？都憋着这个呢。火三大战役，战争都上升到艺术的巅峰，那气魄之宏大还他妈好意思说呢。所以说现在说到这儿的总结，我看呢朋友的这段感慨也是很有感触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叫罗斯托夫州的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被打炸了以后，现在有点没办法了啊！现在呢，现场的消防人员他们也都，那儿也有新闻嘛，他们也都讲火势非常的猛烈，他们紧急调动了412名人员消防员和150台各种各样的设备、各种消防车等等啊，消防人员一直在进行奋战，但是呢这储油罐连续发生大规模爆炸，最后消防人员已经彻底放弃了，那场大火处在失控的状态，已经烧了5天了，这个是非常厉害。现在卫星他们都能在上面感知到这个热点啊，这火你想这烧的有多大，是非常严重的。路透社的报道说，8月份以来，乌克兰已经袭击了10家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打掉了它17%的炼油能力，也就是每天110万桶的炼油的能力。应该把它转换成吨，但是呢，因为你出来的什么成品油不一样，所以说呢，那个吨不是特别准确。咱们就用原油的这个数据，110万桶的原油的炼油能力每天都给打掉了。另外呢，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大概是美国人的15%左右。原来它的油是很便宜的，因为它是产油国嘛，它的汽油是很便宜的。结果现在俄罗斯人的汽油又给打成这样了嘛，把它的炼油给打掉了，现在是很贵的。折合成美国那个每加仑来算，相当于4美元以上了，这比美国的全国平均水平都要高很多了。这作为一个疯狂的一个主要的产油国，现在这几天都给它打成这样了。泽连斯基呢是做了一个表述，说乌克兰现在使用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 已经不再与华盛顿商量具体的打击地点了。那人家给了你3350那个加了成的那个小导弹，那毕竟能打400多公里呢，那我们不用那个啊，而且因为我不用，我就不用征得华盛顿的同意，什么原来那 ATACMS 加上英国的风暴阴影我都不用了。他现在用就两款，一个是那个海王星，他有一个加长版的1000公里的海王星，那个很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火烈鸟啊，现在呢开始基本上到十月份基本能做到1个月200枚的量产的量，嚯，那就厉害了。所以说根本不用跟美国商量了。那人家给你这3350呢，最新的说法啊，这个厉害。他可以用这次川普给的这个导弹打这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目标。这是什么？这传统的，这是乌克兰的境内啊。我没有打俄罗斯跨境目标，那个是不用得到美国的同意的。那这个也厉害啊，那个他自己那国产的我可以打远程目标，现在都是无人机什么的。那近程目标就这3350，我就打这4个州的加上克里米亚的这些目标，我也够你一受啊，这个也够厉害的啊。今天呢乌克兰专门把这件事给解释了一下，听了这个以后我精神为之一振啊，这个3350有意义啊，这是有概念。原来昨天还说呢，你给了我一这个，最后你都不让我用，哎，在这个范围内是可以用的，这个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战局，这个有意义啊。下边再说，昨天泽连斯基讲说总司令希尔斯基要宣布一好消息，那宣布了没有啊？宣布了，那是苏梅。现在讲呢，主攻的俄军的第155海军步兵旅、第40海军步兵旅和第51空降团已经全部撤出了乌克兰境内，大量的重型装备，这有照片啊，被遗弃在路边，包括一些大型的自走榴弹炮啊，包括一些步兵战车都扔到那儿了。我看呢，有乌克兰的那些士兵在那儿拍，就直接讲，这根本不是撤退，这就是溃逃。最后，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宣布，乌军已经收复苏梅。原来小泽带的白宫那个地图上，那儿还有一小疙瘩呢。啊，现在呢，他们已经收复了苏梅州。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德国图片报道了一个，他们通过卫星做了一个报道，说乌克兰已经收复了波克罗夫斯克城，叫红军村啊，叫红军城吧，所有的区域，之前把城区拿下，现在把郊区也给扫清了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在地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战况。说到乌克兰得到了强劲的支援，首先是德国。德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克林贝尔，那不是那天第一天是卡尼去的，然后呢德国和挪威他们是第二天去的，也是独立日嘛，他们是25号去的，到了基辅对泽连斯基表示，德国财长来了能空手来吗？直接讲未来几年，他可没说几年，我们将每年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的援助，大数就小100亿美金呢、啊，是在未来几年，我们每年都给你这个数，这是个巨大的支持，单给的啊。这个在欧盟那不是还有个500亿啊，还有个400亿，那是另一说，这是作为德国自己单给。另外，也是在8月25号就独立日那一波去的这里边，挪威总理斯特勒在和小泽的记者会上宣布，挪威将在2025到2026年期间向乌克兰提供84.5亿美元，而且我们要长期支持。这是第一笔，大数就85亿美金啊，你先拿着。好家伙，这相当厉害了啊！这两边这就加起来，这就200亿了。 那别的国还得给呢。这马克龙最近干嘛去了？他怎么回事？怎么老看不见他了？最近，他也跑不了，他也得拿钱啊。另外呢 ，Political 的报道，欧盟的国防部长将在周五，他们要去乌克兰那边讨论如何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拉姆施泰因军事大会，因为美国不当那个头了嘛，原来都是国防部长奥斯汀，现在小海他们不管这事儿了，现在由英国来接管。那这次的武林大会可能要到英国去开，可能就不在德国的那军事基地开了啊，就是给大家来加这个军事援助。另外，捷克做了一个宣布，他那个团体十六国大家组织的那个组织啊，他们决定向乌克兰这次又凑够一批，向乌克兰转让180万枚炮弹。他隔一段时间攒个数，就给乌克兰180万。你老说马克龙呢，梅洛尼呢，意大利你就什么都不管，哎，意大利也坐不住了，最近是要管点事儿，那派兵他是不敢去了，那给东西呢，我自己还不够使呢，那怎么办呢？意大利派扫雷舰和护卫舰前往乌克兰，就黑海那一带，来清理海上的鱼雷，那些雷患他给清理，同时派遣军事专家帮助在陆地上进行排雷。哎，我管这事儿啊，这个呢意大利啊也算出力了。所以说呢，乌克兰在过去现在1278天内基本上没有丢什么领土。那天说了，整个这么多天就丢了 0.1%， 啊，这两天又给打回来这么多，所以说呢基本是没有退缩。主要这必须实事求是，是欧洲极力援助乌克兰的结果。美国现在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已经变成了一个次要因素了，这就很遗憾了啊，这就很遗憾了。还是这句话啊，乌克兰人，你只有先自救，上帝才能救你。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台湾，你自己不自救，那你说什么都没用。说到这半年多，乌克兰人不容易，到现在啊，俄罗斯搞了几次大反攻，也没有取得什么战果，非常的顽强啊。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呢，卢比奥搞了一个会，卢比奥呢和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乌克兰的外交部长以及和欧盟的那个代表卡拉斯啊，他们大家呢搞了一个联合的视频通话。卢比奥呢还在张罗这件事儿，那因为他要搞那个安全保障，他不是小组长吗？哎，他组织在活动。然后呢，大家都同意共同努力，通过谈判达成持久的和平协议，结束这场战争。同时呢，大家都在酝酿，我估计他已经有一个和那个安全保障的草案，这个呢交付这帮人啊，这帮人很多都是去了白宫的嘛啊，大家呢一块看看怎么样啊。卢比奥这事儿还在进行。另外说到呢，参议院的那位参议员格雷厄姆最近忙什么呢？他透露了一个消息，应该他是圈内人啊，川普那儿有什么动静，因为他作为核心的一个参议员，他应该是知道了。他透露说，川普正在准备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的限制。你新给的那个呢，刚才乌克兰讲我们可以用在境内，那他手里还有一部分风暴阴影和 ATACMS， 前一阵不让用，那现在可能要批了。他讲呢，为了采取进攻行动，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更严重的破坏，说此举是必要的。他讲呢，普京在阿拉斯加确实做了一些让步啊，有一些呢据说意义还非常重大，但是这个呢并没有公开，但现在看他只是迫于压力而做出的一些反应，他不是真心的。格雷厄姆讲，下周他还要再提案，他要确认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你看啊，这格雷厄姆前面透露的这个，川普有点倾向于啊，我让你进行远程打击，把你打疼，因为现在大家对月底之前 普京愿意和小泽见面或者是谈，对这个基本已经不抱希望。现在在想，那他不谈怎么办？你总得有个说法。你现在制裁，你还制裁谁啊？你制裁完印度了，你真的制裁中国吗？现在已经开始解套了。万斯在那个采访中讲，那问你怎么没制裁中国呀？已经制裁了，你看中国现在50%多的关税，川普是很严厉的。对不起，那50%多有因为买俄罗斯石油嘛，他现在都往那上安啊，那这给自己下台阶嘛。难道你真的要去制裁土耳其，制裁埃尔多安，那他敢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没戏了。还又回到了我当初的那个提案，你给他点远程家伙把他打疼了就完了嘛。你给圣彼得堡来几下，打莫斯科可能太远了，给圣彼得堡来两下子，我估计那人就慌了。所以说呢，哎，又兜兜转转回到我当初的那个主意了。哎，结果这就在这两天呢，英国卫报是披露了一个旧案，说2月份的时候，当时二打一嘛，在白宫里，川普和万斯折腾这个泽连斯基的时候，在那场大争吵的3天之后，万斯就想安排和原来乌克兰的司令扎卢日内，那小胖司令现在不是在英国当大使呢吗，就想安排和扎卢日内进行见面，进行对话。他的团队明确跟扎卢日内讲，我们正在寻找泽连斯基的替代方案。两边大吵3天之后，川普和万斯认为他已经不行，不能再用他了，啊，这个人不能再当总统了，开始找他的替手。结果就找到的扎卢日内，万斯就准备和他见面，和他对话。结果扎卢日内断然拒绝和万斯会晤。本来是选中了他啊，让他当那个替代者，断然选择啊，这断然拒绝，这是英国卫报给做出来的。大家就知道啊，当时美国都做了一些什么，万斯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另外呢，有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消息，8月25号，波兰总统纳夫罗基，不是杜达了啊，这位新的总统否决了一个延续对乌克兰难民援助的法案。他那儿接了大概300-400万乌克兰难民，那里边呢是有一些内部的救助，他把这事儿给停了。同时这里边还包括了为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服务的，整个的这个他也给停了。现在乌克兰那儿用的这个星链是波兰政府给掏钱买的啊，这个也算是一种援助，也算是一种支持吧，他把这俩事儿都给停了。哇，这个就厉害了，等于呢，那波兰的这位数字事务部部长也是副总理就讲，从2025年10月1号开始，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给乌克兰支付这笔钱了。总统把这事儿给废了，为什么呢？波兰优先。为什么那么多乌克兰人在我们这儿啊，就享受着公共福利、儿童津贴、医疗服务啊等等的，这个我们不接受。嚯，这乡了乡亲的啊，人家那儿家里有难，但你这儿避难来，不管了这事啊。现在我们波兰优先了，我们管不了这事儿。然后这位波兰副总理讲，我想不出给普京军队最好的礼物比切断乌克兰的星链系统还要好。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礼物了。所以说啊，这就是这位波兰的总统。大家注意啊，前一阵呢，按说波兰之前有杜达的时候，他们一直是站在第一线，比那位芬兰总统斯图布比他要靠前，而且他也是大国嘛。结果去白宫的时候，这位波兰总统是不去的。要是以前杜达在，那绝对搂着小泽肩膀两人一块儿去啊。所以说波兰到现在已经变了啊，已经开始出问题了，很遗憾。来，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惹了个大事儿。8月25号，他们空袭加沙南部，结果炸了一个纳赛尔医院。 华尔街日报呢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具体内容就不说了，现场是很惨的。现场呢在医院里边死亡超过20个人，现在往外扒有很多医生就死了，有那个病人手里还攥着给他输液的那个塑料袋呢，那个确实是很惨啊，那个非常惨。结果令人震惊的是，在这遇难者中包括5名记者，这里边有路透的，有美联社的，有半岛的，这些国际媒体的记者，另外还有很多的医护病患，甚至是救援人员。救援人员怎么会被炸呢？这事儿就在这儿呢嘛。当时呢是，那不是炸完了以后嘛，那巴勒斯坦那儿的惯例就是举着那些血衣啊，愤怒控诉，结果就在这时候又炸了，那导致现场一片混乱，这个也被照下来了啊，人那儿正对着镜头愤怒控诉呢，又来了啊，所以说很多救援人员也死了，死了20个，伤者是很多了。为什么呢？这纳塞尔医院呢，当然过去什么有医院院长啊，曾经有医院的院长，其实就是哈马斯嘛啊，包括他那个医院底下那地道啊，这里边都有很多很多人质，甚至就在那医院的下边在那儿被他们藏着，这医院也不纯洁了啊，以前是有这方面，这次这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那到底这帮人都是哈马斯还是怎么着？包括记者，有很多记者实际上就是兼职啊，也有应着啊，给这个 BBC 啊，给什么大伙呢干个兼职，拍拍些东西，同时啊他有另一个身份，他们也是哈马斯，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但这次的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现场直播的节目，你比如说当时以色列和伊朗打仗的时候啊，在特拉维夫有几个固定的摄像头来照着整个的城市，有时候那边导弹飞过来落到哪儿，他们都能抓到啊。包括呢有很多，你比如洛杉矶那次大火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镜头，就固定的摄像头在那儿装着呢。包括洛杉矶那次大骚乱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别的媒体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路透社他是做这个工作的，他在那儿装几个摄像头，像我们这些自媒体，比如说谁要引用的话，给他交几个钱，你比如说我这频道里，我就可以长期开着现场直播。啊，肖老师、托尼都跟那个路透社在那代理商在新加坡吧，在哪儿都已经联系好了。你去比如说路透社，它的全世界很多热点地区都有专属的摄像头，我要用的话，我随时都可以用啊，交几个钱，随时给大家做现场直播啊，这都做好了。在纳塞尔医院，路透社就有这么一个直播镜头，每天都做直播。所以说这时候呢，多长时间？已经有几周的时间了。这一次呢，人们就怀疑那导弹就是奔着这个直播点去的。因为这直播点呢，他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嘛。很多人只要上路透啊，或者是谁来直播这，你都能看到这些现场的内容。以色列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所以说这次呢，就有的记者说，就是砸这个点去的，就不想让你直播。所以说这次的攻击，目前看不出别的道理来，确实有针对这个现场直播摄像头之嫌。哇哦！那记者协会什么的都急了，一下干死5个记者。美联社那位记者还是个女的，是个摄影记者啊，还是个女士。到现在啊，国际记者协会他们的统计，在那儿已经死了245个记者了。还是那句话啊，这里边有的兼着差呢是哈马斯啊，这我们都知道。哇，那这算怎么回事啊？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立刻做了一个讲话，说以色列对今天在加沙纳塞尔医院发生的悲惨事故深表遗憾。这个不是什么啊，那是有哈马斯怎么等的，这是个事故。首先他承认了，说以色列重视记者、医务人员和所有平民的劳动，说军事当局正在进行彻底的调查，我们的对象是哈马斯恐怖分子，我们的目标是击败哈马斯，把人质带回国。 那他啥意思啊？我们并不是奔着你，这是个什么？是个事故，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正在调查。他首先承认了这一点。那你说面对这些事儿，你要让我评论，我就一个字儿啊，汉语拼音 CAO。然后呢，内塔尼亚胡这两天还挺忙的啊，那在加沙他要吞并，他得找一点理论的基础啊，他展示了一个大以色列的历史地图，来证明这个加沙从来也不是什么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原来历史上埃及管过，约旦管过，以色列管过，什么时候什么巴勒斯坦人了啊？所以说吞并加沙的这个，他已经从这个文化背景上在做这个铺垫了啊。所以说这还是那句话，我以前关注的涉及到周围以色列和真主党啊，包括和伊朗啊和什么哈马斯所有这些战争的那几个大 V， 到现在基本都不碰这一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就是那个字儿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说呢，这儿刚出了一个消息，这件事儿是非常有趣的啊。川普刚刚把那位美联储的理事库克给解雇了，市场立刻就做出了反应，美元呢开始贬值，黄金呢就开始往上涨。什么概念呢？黄金是一个避险的，就知道要出事儿，每次一出事儿的时候都是黄金啊，这来兜底，那准是黄金往上涨。说到这位库克呢，女的啊，一位黑人女士，她是第一个担任美联储理事，就是每次涨息还是降息都是由他们几个人来举个手啊，这是第一个黑人女性来担这个位置。为什么呢？川普呢一直在帖子里攻击，说这个人呢买房在抵押贷款里边没有如实申报，这里边是有欺诈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件事儿，那你是不是欺诈还是怎么样，关于这位库克啊说的这件事儿，目前没有任何的指控啊，更谈不上定罪了。那调查他连任何正当的调查程序都没有启动，只是在马克党的网络上，他们在那些自媒体上啊，有人在描述这个啊，那个活色生香的在渲染这件事儿，川普就依据这个把他给停了，就把他解雇了，正式发了一个东西把他给解雇了。当然这个事儿肯定会打官司，首先你有没有权利啊？我怎么了？你凭什么给我解雇啊？啊，就因为你们那帮人写了点帖子说我这个那个，你就把我解雇了？凭什么呀？我们是一个独立机构，所以说下一步呢这件事儿肯定要闹啊。但不管怎么说，川普现在已经无所顾忌了，没有任何最起码的调查程序都没有，他把这人给办了，现在就这么办事儿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明天我们能看出那个后劲儿有多大啊，现在呢这个看不出来，这是刚刚发生的一个新闻。另外呢，川普签署了一些总统的行政命令，终止了在全国范围内无现金的保释制度。有的人保释家里没钱，那谁担个保，你就走吧啊，就穷人嘛，没现金，现在不行啊，你必须得交钱。那很多穷人那就活该了，你肯定就针对就是你们嘛，你就保释不了，你就在里边待着呗啊，是这个意思了。另外呢，要责成国防部建立一支特别国民警备队，来专门处理公共骚乱，这是要对军队参与地方的治理、地方的法治，他准备把它常态化。我要成立一支专门的一支武警部队，来专门干这件事儿。所以说治安军事化，军队来取代地方的警察和司法系统，来干涉地方的所谓的治安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呢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化啊，这个之前给大家讲过好几次了。同时呢，川普签行政令判烧美国国旗判一年的刑，不能少判，就一年，而且不能提前释放。 说到这件事儿呢，也让人感到非常的莫名其妙，因为这件事儿在美国已经争议过很长时间了。烧美国国旗，你抗议的时候，这确实让人看着很不快，确实很讨厌。你比如说在我们新西兰，你要抗议对政府有意见，烧新西兰国旗，那我看着我心里我也不高兴，对吧？但是这东西呢，你得听谁的？你得听最高法院。川普挑战的是一个早就定案的一个最高法院的两个定案。1989年有这么一个案子，就说当时烧美国国旗作为抗议行为，最后最高院的判决5-4判决，这属于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尽管对很多人来说感觉到冒犯，但它仍然是一种政治表达，政府不应该因为感到被冒犯或不敬就对此加以禁止。这是高院的第一次判决。然后在1990年国会搞了一个新的法案，是国旗保护法，还是这个意思，不许烧国旗啊。之前那个案子是对总统的，这个案子是对国会的，最高院也把它否了，推翻了国会制定的这个旗帜保护法。也就是说在美国，只要不是因为拿国旗去放大火，是纵火，就是为了烧国旗，你没有影响，你比如说烧点着以后扔别人身上把别人给烧了，那不行，那都是违法行为。烧国旗本身是合法的，是受宪法保护的政治抗议形式，这是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所以说这什么概念，两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川普的这个判决俩字儿，猥亵，就这么简单。那他现在就这么干，那你爱咋地咋地呗。另外呢，川普宣布将起诉纽森，你不是在加州准备重新划分选区吗？他准备起诉的，那边的打官司呗，那他是不是有权啊？他要11月份要搞公投这件事儿，你总统管得了管不了，哎，那个就不知道了。同时呢，有很多记者就跑到了那个边境墙，这不是国土安全部长带头刷漆吗？把那个边境墙涂成黑色啊，说太阳一照那会变热啊，大伙儿手就不敢摸。现在部分已经完工了，都刷完了，很多记者就跑去拍嘛。结果他们惊讶的发现呢，他们只刷了美国这边的漆。那大伙儿就问呢，现场拿着喇叭拿着麦克风，就大伙儿也都一头雾水，难道是为了防止美国人翻墙去墨西哥吗？不是那边人往这边翻吗？你把你这边涂黑了，你这什么情况？你这不是神经病吗？这美国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当初的那个啊了不起的啊，这个科技创新等等的制度了不起的那个美国了，这国家已经病了。另外呢，打击媒体，这两天跟 ABC 和 NBC 就干上了。川普发帖，晚上9:59，大晚上10点他不睡觉啊，他发帖，他干，说我这个总统任期这8个月啊，是总统任期内最成功的，而这两个新闻频道却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最有偏见的两大电视网，给我的报道97%都是负面新闻，他们就是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啊，也他们应该被吊销执照啊等等的吧。然后他又发了个帖，为什么这 ABC、NBC 两个人是全球最糟糕、最有偏见的啊假新闻呢？为什么他们不交那几百万美元的许可证费用呢？啊，所以说他们因为对共和党的报道不公正，他们应该被吊销执照，或者是支付巨额费用啊，反正你得收拾他。这个是什么时间？刚才那是十点，这是22:58。这就11点了，夜里11点，老头不睡觉，就跟这俩媒体就干上了。像这么赤裸裸的攻击媒体，这在美国这么多年的总统里边，我没见过啊，我没见过。而且呢，你凭什么让人支付费用呢 ？ABC 和 NBC 呢，它没有牌照费，是啊，用这个频道，用这个频率。是要给那个广播管理局 FCC 啊，是要申请执照，但是这个申请是没有收费的制度的。 那个监管局呢只有三个功能，申请、续期、审查，只有这三个功能。只要说话别带脏字儿，或者是别有什么恐怖啊，没有什么的，反正人家就照常营业。哎，他现在呢，那不知道了，那现在这部门是不是都被川普的官员给都让这帮人给接管了，那马上就得收拾。因为对他是负面报道，对共和党是负面报道，所以说呢就要治人家，就要治人家。你这不是严重的违法刚才说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吗？等于呢就公开的打压媒体，这种独裁的倾向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按捺不住，那个獠牙正在逐渐的显现。很多人啊，不至于，美国不会，是吗？他已经办了几家媒体了，到现在啊，奔这 NBC 和 NBC 和 ABC 又开始了。那说到诺贝尔奖呢，现在很多媒体找啊，那挪威评审委员会是一个委员会里有五个人负责这个提名，结果呢发现有三个人曾经都公开在各种表示过对川普不满啊。首先这个主席对他就不满啊，他说呢你在选举的时候对媒体进行攻击啊，各方面的，说在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正在遭受侵蚀，这是主席啊，他就不满。原来呢挪威前教育部的部长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委员，也不满啊。还有另外的一个委员是曾经，不是这两天不满啊，很多人把他们翻出来是以前就表达过这种不满了，那还当得上当不上啊？那五个人里现在有仨曾经对他不满，那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改变主意，不然的话给你挪威加关税，那是不是啊？别以为这帮人都是硬骨头，这帮人不成，曾经呢，这不是给中国一个达赖尊者，一个刘晓波，再往后那香港呢，包括其他的这些啊，彭宰洲先生啊等等，都不敢触怒中共了，因为当时有了一个达赖尊者，有了一个刘晓波，当时中国和挪威是翻了车的，在贸易上各方面是做了很多的打压的，那边呢也就差不多见好就收了，后边我相信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都不可能啊，特别是这种异议分子都不可能获得了，所以说这帮人不是硬骨头啊。咱们看来吧，咱们简单说两句贸易战，一个非常大的动向，那天贝森特怎么讲的，我们认为现在这是 50% 还是 55%、这关税挺好的，就这样吧，我们认为现在目前运行的都不错，前一阵互相制裁，现在都解套了啊！我稀土你也给我了，然后呢我呢原来发动机啊什么大飞机发动机不给什么，现在都给了啊。黄仁勋呢那 H20 芯片我们也批了啊，现在都可以了，这不挺好的吗啊？所以说呢就这样吧，什么时候建呢？11月份，大家查贝森特当时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们当时在节目里还说吗，那你要11月份的话，那10月底11月初当时那个亚洲领导人峰会，那川普去还要跟习近平见面或者之前访问北京，这事儿就没戏了，因为画不上这个句号，川普去干嘛去。那后来马上就有新闻报道习近平也不去那个会，习近平让李强去了，那川普去也就没多大意思了，所以说大家呢我们就认为这事儿就这么拖下去了，90天完了，再来一个90天，再来一个90天，爱咋地咋地了。结果没想到中国沉不住气了，沉不住气了。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贸易代表，跟美国那格里尔他们俩是对等的，本周前往华盛顿开启新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大家别忘了啊，这是几月份？这才8月份呢。原来不是说的11月份吗？可见当时贝森特说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安排，这是突然的啊！本来说11月份才谈嘛，那现在就不行了。那在本周的会谈当中，李成刚将和美国谈大豆采购的问题进行讨论。 前一阵大豆协会给川普写信了，我们不行了，受不了了，啊，这什么情况？中国不买啊，那怎么办？我来跟你谈谈大豆的问题吧。那光谈大豆的问题吗？那不止吗？我还得买你的波音飞机呢，500架呀。那件事儿啊，基本上最后暴露出来了，都谈好了。我又买你的大豆，我又买你的飞机，我都让了步了。因为稀土和高端芯片那个事儿是1:1，那两件事儿是互相联系的。那我现在又加了一个大豆，加了一个波音飞机，而且是超大单，500架啊！这你掂量掂量，那你得换我什么呀？中国这次提出来的条件，要求川普政府取消和芬太尼相关的20%的关税。也就是我拿大豆和波音飞机，我跟你换这20%的关税，这次去就要谈这个。为什么？一会儿我们会说到《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中国的出口有点受不了了。不过，知情人士透露，至今中国还没有提出一个让川普政府满意的方案。那你不光是大豆，不光是飞机，你还得整别的。川普现在这还没有达到啊。另外呢，还有什么这个高科技能不能放松一些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等等。所以说你看了没有，中国这次这李成刚贸易代表跑到美国去了，这是最新的一个新闻。那川普这边呢，那你啥意思啊？正好李在明来，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中国代表团准备来谈判来了，很多记者就问到了川普，那你现在你们什么情况？因为别的贸易战基本都到打扫战场的地步了，基本尘埃落定，就你们俩这儿吊着呢，那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川普呢就讲发出了一个威胁，如果北京不加快稀土的出口，这句话什么意思？汽车的你给我了，我认，我那个黄仁勋那芯片也给你了，这行啊。那问题是我军用的这个稀土你可没给我呢，那三种重要的稀土原料你可没给我，你得加快稀土的出口，否则的话我将对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征收200%的关税。这是川普说的啊，这点你得把那军用稀土得给我。他说他们必须给我们磁铁，如果他们不给我们磁铁，我们就征收200%的关税。我们对这个不会含糊啊，这是他的一个原话。这是他的原话啊。当然呢，川普还表示，今年某个时刻，我们会去北京，会去中国。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稀土生产国啊，包括呢，稀土对于制造汽车、电子和武器工业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川普下边的这句话。然后还有啊，我们认为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我最近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交谈，今年的某个时候我们会访问中国。然后他讲呢，他承认北京呢手里是有一些牌啊，有人给翻译呢，他是有一些锦囊妙计，但我们自己也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锦囊妙计，只不过呢我不想打这些牌，因为如果我打了这些牌会毁了中国啊。他在那儿洋洋得意，还在说这件事儿啊。那这件事儿怎么理解呢？首先第一，川普呢知道你不给我军用的稀土，他有点急了，我要给你加200%的关税。那中国想用这个军用级的稀土换什么呢？当然是换美国的高端芯片，你给我那 H20 芯片我不要，我要那个 Black Whale 老黄专门给中国设计的，但川普没同意啊，你必须降能给我降 40%-50%、啊、也就是降一半你才能卖给中国呢，那不就又和那个 H20 芯片差不多了吗？川普这个事儿还没吐口，那现在这两个事儿是1:1在这怼着呢啊，川普今天说的是这个。那川普还是比较乐观啊，我们还是会去中国。 跟习主席关系还是不错啊，这个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述了。同时在这段话里呢，他跑出了另外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听到很多说法说我们不允许中国的留学生来，他说不对，我们允许他们来，这非常重要，60万名中国留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和中国相处得很好。然后转脸问李在明，是不是要去中国吗？你想一块儿去吗？我们可以同坐一架飞机，这样还能节省能源啊。李在明当时啊尬笑也没回答，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那边呢，因为军用稀土的事儿对中国发出了威胁，而这边呢，因为留学生的事儿突然跑出个60万来，这件事让人感觉到很错愕啊，这什么情况，什么意思，60万什么概念？大家我立刻就查了一下，因为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国际留学生大数105万啊，105到110万这么一个数吧。中国留学生呢大概在30万左右，占比将近30%。60万留学生，那等于中国留学生翻了一倍啊。前一阵儿这不是吊销了很多这个签证，就都不让学了。拜登时期那个学到什么科学啊、数学，就是工程，还有一个什么来着，那不是4个大写字母说的那个，这4个都不让学了。那当时穆勒纳尔就讲，你们应该多学学美国的法律，多学学美国的制度，多学学美国的文科。那不当年日本吗？明治维新啊，明治天皇派一帮学生学技术去了，结果没过半年，这帮人呼噜呼噜跑回来了，说我们不能学那个，我们得学国外的先进的制度，学人家的宪政啊，那就去吧。结果回来弄一本宪法回来，当然带回一本德国的宪法来，最后日本就走了这条道路，这是另外的事儿了。所以说，那你们应该多学学这个，学学好的，老学技术干嘛呢？那现在一下给翻了个倍，一下变成60万，这什么情况啊？那你那儿又威胁，这边又给翻倍，这件事儿呢，我仔细的看了看他这个当时说的那话呢，后来我认为这没这个意思啊，它就是一个习惯性夸大的表述。现在30万，它给夸大成60万，它其实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他在和李在明的谈话当中，他讲我们美军在韩国有超过4万人，实际上有多少呢？是2万多人。他给夸大了多少？他给翻了一倍。他给翻了一倍，然后这儿也一样，他就习惯这么说话。我要想强调这件事儿的重要性，我得把这个事儿呢给他翻一倍啊，或者翻2倍，我就往上这么往上翻。其实呢，那你要说在那儿住4万多人，实际上2万多人，那很多人讲，原来你要往朝韩国增兵吗？要增2万人的兵？没那个意思，他就那么说而已了。所以说脑子里呢，实际上中国留学生是30万，哎，他就故意夸大，我们两边好，我们能处，他就给说成60万，实际上绝对没有把中国留学生翻倍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习惯性的夸大。那整个的这段话说什么呢？就点中国呢，你得把那个军用稀土给我，不行的话我可要给你加关税了啊，我急了，因为我那边库存可不够了。那天给大家讲了，他专门的海军、空军、什么陆军啊，有多少个武器系统全用这种磁铁、这种稀土，没这个就不成。现在已经到了要出事儿的地步了。现在他做了这么多买卖，最近往外那不是欧洲一直跟他买军火，美国国防部刚给国防工业下了一个1460亿的大单。美国军火库见底了，空了，现在必须要大量的生产，1460亿的大单，很多都跟稀土有关，没稀土我做不出来啊，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川普的这个威胁呢，那留学生那件事儿您可以把它忘了，他就是爱吹啊，他习惯性严重夸大，那个跟那个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现在就是稀土和这件事儿在较劲。那两边这次谈能谈成个啥呢？咱们现在关键要看下边的这篇报道。 贸易战呢，要出事儿。咱们看看《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吧。我喜欢这种报道，他们就到现场去，我们就到现场去看采访这里边周边的这些商家，或者是那些啊那些科学家、那些经济学家。这个呢都是比较有现场感的。说现在呢，当地人士跟他们表示啊，现在很多工厂都已经空置了。原来的商业街啊，那些比如说到后街，薄厚的那个后街是以制鞋业闻名的啊，在世界上都有名。现在很多工厂都已经空置了，记者去了，周边的餐馆商铺也都生意惨淡。由于川普发起的这场贸易战加剧了这种制造业结构性的衰退，整个消费各方面出现了全面的溃败。他到这儿看了，说完了，说生意没有了，很多工厂都搬走了。在这儿已经干了十多年的这些工人都讲，那是工厂都走了，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广东呢，去年的出口总额是 5.9 万亿人民币和8210亿美元，珠三角是出口的大户。因为你是出口大户，这次受到的冲击就特别严重。而且它跟上海跟长三还不一样，长三呢高科技的含量比较高，上海本身加上苏州啊，那些呢台湾的工业园区、日本的工业园区，它有一些高科技含量，所以说那个受到的打击因为不可替代嘛，它还能扛一阵。在珠三这块呢，基本上都是制鞋业啊，这个服装鞋帽都是这种比较传统的制造业，他们受到的打击就特别大。长三那边的那些买卖，你说搬走就搬走，那你有一定难度啊。但是呢，这个它是能搬走的。结果这里边有一个法国的一个亚太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啊，他讲呢，他在现场嘛，说影响非常巨大，广东的企业正处在这场贸易战的核心。他而且广东面临着双重的打击。它一方面呢是出口，它是大户，另外它是房地产，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因为广州呢，广东吧，它是房地产大户啊，你比如说到什么原来的恒大啊，原来的什么万科，原来的什么碧桂园，它这很多大房企的总部全是在广东，原来结税啊，或者是结它的整个的销售额什么等等的，都是结在这儿的。结果现在呢全都崩了，那广东整个就完蛋了。他说整个这个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活力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说广东去年的 GDP 增速只有 3.5%， 已经连续三年没有达标了。什么标？全国的平均数。全国呢，习近平他们还编了个 5%， 广东这边呢也编来着，最后只有 3.5%， 实际上那就是负的了。现在呢，省会广州 GDP 的增长率，现在 GDP 所谓的才只有 2.1%。 佛山那做家具做家电非常著名的呀， GDP 还剩 1.3%。 另外是还有哪儿，这个汕头经济增长只有 0.02%， 这都是编过的了，实际上都是负的了。所以说这方面的情况呢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的啊。本来呢这个省的经济规模是比韩国还高的，到现在已经不行了啊，已经不行了。所以说整个广东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我看看啊，他还有一些介绍了，太细的就不给大家说了啊。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做空调的，做冰箱的啊，现在呢情况都非常的萧条，出现了整个广东出现了一种大的溃败。结合着贸易战呢到这儿，结合着刚才中国代表团去，川普呢又说了那么一番话，咱们做一点评论。首先看到金融时报跑到广东去看到的这种衰败的景象，第一点可以证明目前的关税中国根本无法承受，无法消化。原来就加了个20，现在又加了个30或者是35，根本扛不住。广东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第一。 下边工厂的搬离导致工人大量的失业，中国根本无法承受。不是说工厂走了就完了，工人散了就完了，周围的服务业，周围的商圈全毁，整个地方的经济全部都枯萎了，就完了。所以说这一点啊，就不要再争议了啊，您现在世界上有两大争议。第一，这场贸易战中国根本没受影响，纯粹是鬼话啊，这个是绝对受影响了。第二，美国加完的关税对美国的通胀没有影响，纯属是鬼话，只不过它现在没有发生而已啊，现在正在小规模的一点点的粉末登场，过一两个月就知道了。这是世界上的两大谜题，中国这个已经破谜了啊，不可能啊，中国这个完全不能承受，这是一啊。第二，那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现在目前的恐怖平衡，贝森特讲的这我们关税收的挺好啊，慢慢谈呗，就这样吧。中国现在感到这不能这么持续，无法持续，这必须改变，因为珠三角都已经这样了。所以说现在中国主动去访美，在大豆啊、波音飞机这些议题上我要做一些让步，他的目的刚才讲了，试图你在芬太尼这 20% 的关税上你给我放手，你要把这 20% 给我去了，剩下 30% 这日子我还能过，我还能跟你拼一拼，有这20是根本没法做，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现在主动权，前一阵美国把贸易战打糊了，现在中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这个主动权开始向美国偏转。因为那两大谜题，第一个谜题已经看到谜底了，中国顶不住，所以说到现在你去了，那川普就端起来了，大豆和波音不够吧，能源，你我的石油我的天然气你可好几个月都没买过了，是零，那这事儿怎么商量啊，这事儿能完吗，还有别的你也得买啊。所以说呢这事儿啊，现在川普这儿又开始，刚才看了啊，这脾气又上来了。所以说呢中国现在有点无以为继，有点持续不下去。那最终的这场结局呢，咱们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景象，咱们做一点评估。所以说说到川普昨天和李在明见面的时候那个乐观情绪是有他的根据的，因为代表团正在路上嘛，他当然有根据了。现在两边尽管互相制约，但是两边都想快速止损停战，川普也想快点了了，把这个动荡的影响股市的这些东西呢，要不然哪天中国稀土汽车那我又不给了，你老这样因为我无法持续，我跟你拼了，咱俩同归于尽，那川普又完了。所以说呢谁也别打，快速的止损，咱们停战，实现软着陆，这样我好好的抓经济，明年中期选举让老百姓的冲击别太大啊，继续呢别让我跛脚啊，这是川普要的。所以说呢近期内一个打折版的贸易协议很有可能在11月份之前达成，川普访华真的不是梦。刚才大哥讲了啊，那我们还是要去的。所以说他对最终达成协议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中国现在也扛不住了啊，也扛不住了，现在两边呢现在都在往前凑合啊，那来来吧，谈谈吧，谈谈差不多得了。那你说那芬太尼20%那关税都给免了，我认为那也不可能了。你说到中美签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大家还记着2019年签的那个协议，结果那20%的关税可没撤啊，当时是以关后效，那关税可没撤，后来拜登又给继承，后来又加了一部分，那是没撤啊。那你说这次呢这20你就给撤了，你要说不撤吧也不现实，那还得买大豆呢，要不然川普基本盘崩了那还选啥呀明年。所以说呢你还得买啊，波音飞机你也得买，我给你免个10吧。我认为因为他那个芬太尼那20是分两次给你加上来的，那我给你去一个10%，我认为留一个10%，11月份能把这事儿给砸下来就了，我好不容易了，这作为中国来讲这也就知足了，没往下打下10来你还不知足。 所以说现在看啊，两边呢都有点承受不住了。那边军火下了1000多亿的大单，大伙做不出来。那这边呢，珠三角都这样了，这不是要命吗？所以说两边啊又开始谈谈吧，这挺好的。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个，嚯，今天看到一个视频，今天这视频传的挺火的，北京的地铁。结果在地铁里边，一节地铁车厢里边上来了几个武警，没干嘛，就是巡逻啊，就是安全。然后前后门3条警犬，那你说每个车厢里都3条警犬吧，那倒没有，我看那个视频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这帮人呢他来回走啊，就是然后呢，哎，这个，哎，他们就临时上到这里边，然后呢这三条狗往那儿一趴，然后大家呢就那么站着，弄得这乘客老紧张了啊。然后一会儿坐几站他们下来，哎，那个，那他们就带这几条狗再上那边，不是说每辆车都有仨警犬了，那也瘆得慌啊。好，就我们家大虎子那样的，好，伸着大舌头冲着你，好，不怀好意，带着警惕的目光，那也瘆得慌啊。嚯，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您找找，这视频有啊，这老厉害了。然后呢，我北京人嘛，那北京那边关系是多的嘛，嚯，好多立交桥上影影绰绰全是军警站岗。原来都是什么人啊？原来都是，你也不能叫保安，反正呢也没那么正式了，他们是搞了一些民间的护桥员呢，还是什么护杆员，护杆员看电杆子的，不能在电杆子上写打倒习近平，那不就完了吗？看着电线杆子的，看着桥的，另外呢不能拉横幅啊什么的，反正就管这个的。原来那个服装不是很正规，这几天全完了，全是武警啊。这两天是这是毫无疑问的啊，特别在那一横几竖，这边是长安街，那边前门大街，然后这中间的再有这么几大横着的这样的街，好，三不一岗五不一哨，特别是晚上便衣军警。这还是太平日子吗？这成敌占区了，至于吗？习近平，你至于把国家给治成这样吗？这你就别说了，那街头巷尾朝阳大妈什么西城二嫂了什么的，那到处天罗地网都是了，那网格员这两天的耳朵都得立起来，你至于吗？好家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你这也太没信心了，什么玩意儿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你不就是个破军演吗？破的一个破阅兵吗？你至于的吗？没辙啊。不过最近传来好消息啊，有体制内说大坑最近看不着你节目了，墙内梯子全断嘛，可能南边的可能还有点希望，你比如说上海的或者是广州那边的弟兄，深圳的可能还能翻一翻啊，个别朋友还能翻出来，但是北京这边特别是北方这边那基本就是翻不出来了。重点管的是北京这边嘛，北京天津你就别想了。不过最近传来喜讯啊，阅兵完了之后这件事儿就慢慢就松了。我这儿琢磨着，好家伙，现在这流量断崖式下跌，收入断崖式下跌，这要是打到四中全会，好，那这甭吃饭了。哎，说大概9月3号之后啊，那个礼拜基本就慢慢放松了。我看到最近这几天那差不多像一些敏感人士啊，像高大姐他们这帮人就该被旅游了，该干嘛干嘛，就开始啊，就开始行动了，离差不多提前一个礼拜吧，反正就边上找地方啊给安排一下吧，就这样。哎，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来吧，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邓宇文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我给他大概精炼了一下，重点说里边把这个骨头给拎出来，习近平特色的政治大清洗。我们都知道呢，以前啊，各个共产国家都搞过政治清洗。我们熟悉的像斯大林、毛泽东，原来给大家讲过金日成的大清洗，那个也很有趣啊。当时特别有意思，他金日成是苏联人把他给弄去的嘛， 他尽管呢和长白山那边打游击，和中国的那个什么原来杨靖宇啊什么的等等啊那些抗日武装是有一定的配合，但主要他是由苏联豢养的一支游击队，他是苏派的。可是呢后来为了打朝鲜战争，他跟毛泽东把当时四野里边的朝鲜族啊包括呢很多人都给要回去，组成了几个师嘛。啊，尽管后来战争打坏了，不管怎么样吧，啊，但毕竟是中国帮着他打赢的。当时亲中派在金日成的那个阵营里边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那最后呢，金日成就联合本土派加上亲苏派来斗亲中派。最后他们的大清洗的第一个目标是洗这帮人，最后把这帮人很多人都跑中国去了。啊，斗死的斗死，跑了的跑，当时亲苏派那帮人喜气洋洋跟着啊，三胖他爷爷一块儿还斗这帮亲中的呢，结果等把这帮人斗完了就轮着你们了，然后又联合本土派斗这帮亲苏的，最后把亲苏的这帮人也给斗死也给斗跑，最后就剩下他自己，然后的啊，那种政治大清洗。金家爷们儿玩这个是很有技巧的啊！后来三胖上来把周围的那几个托孤大臣、那几个老臣，六个还是五个呀，洗得干干净净的，那弄得可明白了啊！拉这个打那个，最后把他姑父什么的给办了，非常有意思啊！他们这非常有权谋。普京上来也清洗啊，大家别忘了，那最后行刑是刺杀，什么从楼上推下来，最后什么中毒死，多了去了，他都做过很多这方面的清洗。那习近平这个清洗是什么呢？中国特色，他这个跟别人那都不一样。哎，邓老师把这个给说的，这个我品了品，深以为然，这个也给观察中国政治的朋友呢，给大家咱们推荐一下啊，说说他这个文章，我说一些梗概了。说从历史比较来看，政治清洗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是因为直接的政治原因展开的清洗，也就是面对着明确的政敌或者是挑战者而进行生死斗争式的整肃式清洗，刚才说的都是那种的啊。另一种呢，是为了实现某种更长期的政治目标而展开的清洗，也就是呢，并没有明显的当下的政敌，而是通过一种清洗手段，我不断的清洗，就跟那天我通过吴国光老师说的那个数，我才注意到每年10%，哎，有点像末位淘汰，用的这种不断的清洗的方式，来不断的重构权力的秩序，来延长自己的统治。这两种清洗方式，你像斯大林大肃反、毛泽东的文革、刚才说的金家爷们儿等等的吧，这都属于前者。习近平的清洗是后者，这种后者是很厉害的啊。清洗常态化，那帮人清洗是什么？是运动化。他这个呢，日常工作就是清洗，每年你都给我拿下10%，厉害啊，这个厉害。他讲呢，在习时代一切都是政治，在他的逻辑中，经济社会治理什么政府行政全是政治，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考量和处理。当然他这个清洗呢，是以反腐作为清洗的抓手，清洗的这个打手，他是用这个工具。所以说这就不是什么清理党内的腐败啊，或者是一种纪律的整肃，不是，而是为整个的统治秩序、统治生态而做的一种常规的一种打法。他讲呢，很多现在专家大家都共同认为，我也这么认为呢，习近平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容不得党内有任何的杂质，要求党内官员要纯洁化，这个他在求是里写的这些文章等等，他都有这个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当代的王莽啊，是这个意思。王莽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后来人都说他是穿越的嘛，那是不能含糊，一定要那怎么样？他是干嘛来着呀？严格要求啊，他自己穿的破衣拉撒的，严格要求自己，也不吃什么好的，也不玩女人，他自己严格要求啊。 是他儿子吧？是干嘛？是打了一个仆人，是女佣人，是怎么样的话？他把他儿子给整死了。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这特别像。然后习近平呢，就根据他这个纯洁化，设计了一整套严苛的这种制度，把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熟人社会里边被视作为人情往来的很多行为都给纳入到了党纪国法的范围，什么送礼啊、吃请啊，包括一些你帮我我帮你的这种裙带人事关系，对吧？我帮你照顾你儿子，你帮我照顾一下我们家姑娘，都提拔一下呗，都给画成了一条又一条的红线。因为他的要求太高，就导致反腐永远都不能停止，所以说这帮官员落马就是一个持续发生的现象。他借着这个不断的淘汰这种不合格的分子，把它常态化持续化，来维持他所定义的那个纯洁。他清洗他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纯洁。所以说呢，在这些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人们是能看到这种逻辑关系的。因为在这种被查官员落马的这些人的通报里边，特别重点都有两句话：政治不忠诚，对党不老实，这是最大的不纯洁。说谁呢？对党，实际上就是对习近平的不忠诚和不老实。当然你说那些中下级官员有机会见着习近平，我直接挑战你，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你在落实我这个纯洁化要求的时候，你阴奉阳违，执行不力，在这方面不老实不忠诚，你就是笨我，所以说就要弄你。所以说这种政治清洗和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那种政治清洗是不一样的，那种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那是有明确的对手和敌人的。而习近平的这种呢，是通过制度化常态化定了一些别人很难达到的这些红线和标准，形成一种长期的纯洁性的清洗的效果。他讲这种独特的清洗方式啊，我刚才我坐这儿我想了想，在共产国家里边他这真是第一份。原来说到你们阿尔巴尼亚霍查包括了保加利亚日夫科夫，这帮玩意儿们都搞过啊，都搞过这种运动式清洗，或者是啊，对，折腾这些人，他这个还真没有啊，他有这个耐心啊，他就靠这个来治党治国。他讲呢，这种效果体现为有特点啊，广覆盖、强约束、重忠诚，覆盖了几乎所有层级的官员。而且清洗的对象就不是什么哪个派系了，而是对我的纯洁化执行不力、达不到要求的所有的官员，尤其是自己的亲信。我信得过你，最后你给我带头丢脸，更是在清洗之列。他这种清洗呢，还不是那种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啊，原来毛泽东、斯大林他们那么干，他现在就是用这些简单的法律条文、巡视制度，把这种日常的官场生态纳入到一种全面的管控当中，对所有官员进行一种强约束。这个厉害，你原来朱元璋运动式清洗，那杀自己的功臣是一方面，另外剥皮食草，对那些啊贪污腐败的官员运动式几个月搞一回，几个月搞一回都没戏，他这个是每天都在干。说这种呢持续清洗的最终导向，并不是说哪个官员真的存在腐败行为啊，这是大家都普遍存在，而是重点在你是不是真心拥护习近平的领导，严格遵守他所推行的纯洁化的这种制度。你得按照我这个要求来，你怎么叫忠于我，我不知道，你得做到这个，你就是忠于我。所以说他这种清洗的目标就是纯洁化、忠诚化、统治稳固化，这是他不断推进他这种清洗的宏观政治目标。说挺好的啊，这个呢 那么多共产国家里边，他这是独一份。他最后的结语，总之习近平的清洗在实际效果上是什么呢？清除的不只是腐败行为，而是那些在纯洁化这个标准下不忠诚不老实的群体，重点是这个。塑造的并不是一个制纪律的约束，他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一种人人自危，唯有忠诚方能免祸的政治氛围，他要的是这个。所以说你说他是清洗或者是怎么样，早就不是什么反腐败了，而是在一种老实忠诚的这种纯洁化的目标之下，以忠诚和服从为核心标准的权力的整肃。这个在之前咱们回顾啊，以前的这些共产国家没有过。但大家想，在这种官员的生态之下，大家为什么当官啊？您告诉我，您一下把标准定得那么高，而且每年10%，您就这么洗我们，那官员他也不干，那大家可不就躺平，天天就在那玩虚的，玩假招子的，谁不敢干事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指的这帮龌龊官们能抓经济，能把国家治理好，你想啥呢？这帮人连自己能活到哪天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习近平想要的，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是一天到晚的怕这怕那。你看把北京都给弄成那样了，那中国的官场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写得非常的生动啊，我认为写得很好。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这有一个谁呀？这是 Platform 说李总统连领带都弄成红色的了啊，说这个大哥因为不靠谱啊，这帮小弟都非常难为啊。那就这么不要脸的就这么吹捧，现在上来先上这几道菜，把老大给弄晕啊，然后才能商量后边的事儿。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啊攻略啊，到白宫去，尤其是作为一个左派总统想去的话，那得比小李更厉害啊，得比他更折腾的更凶。Will 说今天上海也开放外环外的房产限购了，还鼓励居民购买第二套住房啊，贷款不分第一套第二套了，忽悠买房，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的房地产也完球了，也不行了。他不是说他好心好意，北京可没放啊，北京还不至于呢，上海先开始了，说明现在已经确实是兜不住了啊，确实是兜不住了，整个啊开始越跑越快，房地产越垮越快。Sure 说外商撤离，内资也在转移到东南亚，外商也陆续改变采购市场，现在求和晚了吧？还有机会了，那总不能不求和啊。前一阵用稀土卡住了川普的脖子，他赢了一点面子和里子啊，至少把那个当时被动的局面给翻转过来了。什么125%、145%，那个把那个给翻过来了啊！现在呢，都变成了那边30%，这边10%啊，这是这次的，以前的那还没算呢。那现在看还是活不了，光是一个稀土解决不了问题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是啊，你那边稀土拿着，那边高端芯片也不给你，那两个是打平的，是对应的，你别扯别的。那现在准备拿大豆和波音来换那个芬太尼那20%，要不然的话珠三角都垮了。长三角那边呢，尽管做高科技，但它用工少啊，珠三这边的用工是多的呀，那老百姓到那儿去，农民工到那儿打工肯定是这个呀。所以说呢有点受不了了。这是谁呢？ Naughty 卡说我们收到的欧美客户新报价单的备注上面都有红字，说生产地 ABC， 大家知道 ABC 啥意思吗？ Anywhere but China， 说成本已经不是采购的第一选项了。 我有点没太明白，我们家夫人是做外贸的，原来我原来不是特别懂这个啊，啊 ，anywhere but China 这啥话？
不是中国产
的啊，就这，哇，哪儿只要不是中国产的，我天，这要到这么一个地步吗？这不就大脱钩，这不就上演了吗？然后下边是查尔斯说：“整人有术，治国无方，中国特色。”你看他管中国官场，跟当年的王莽跟后来的朱元璋是有一点相通的意思。后来朱元璋把这帮这官场治的官不聊生，最后把官场治的，因为他给的工资很低，我又养着一帮衙门，因为官呢，国家只给官发工资，国家是不给吏发工资的，那吏都得官来给他，再从他自己的收入里边给发。这不是后来为啥这个乾隆和雍正他们知道，后来给这帮人养盐银子啊，一年给个3000两，给个什么，这能才能把这帮啊马快班头，才能把下边的这帮事业才能养住，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办呢？他不贪他怎么办呢？没说到老朱那时候，好家伙，很多人带着铁链子，那都是服刑人员现场办公。为什么没有县太爷？你把官都抓绝了，谁办公啊？谁给你收税？谁给你收粮食啊？啊，最后把这帮人从监狱里拎出来，这帮人好家伙带着小铁链啊，锦衣卫在旁边站着看着这帮人现场办公，都到那么一个地步啊！习近平现在有点也走这个路子啊。所以说呢，你把官场管死了，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老说这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这头在中国来说特色就是官。那官都这样了，整个社会也就趴地上了，也就不行了。所以说这就是习近平特色啊。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